财产一切险。
财产一切险
就是啥都管，
不是一切是all啊，那个还是遗失和盗窃呀、啊？
不是all，
all，
all。他们就讲说，哎，那个汤圆，上回那个买个保单，你不是送我了一个什么手链吗？还真挺好看的，那个链接再发我一下
啊。
然后你发给他的话，就等于你确认
我送了你
当年送了手链。
嗯。
我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讲说，买保险就跟一个成人礼一样，自己开始买保险了，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
然后通过阿健老师的这个机制，然后一次次的去破解掉，然后让
黄牛逐渐现身。
对，然后让这个黄牛就没有得逞，对吧？然后大家就会猜说这个黄牛到底是谁，然后最后发现这个黄牛竟然是他。
嗯、
啊，对吧？就这种感觉的，
真别说，还真适合我下一个。如果写一部保险方面的小说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面。
大家好，我是程序员奶爸，努力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保险代理人德福。
大家好，我是坚信自己能活到90岁，所以一直在努力存钱养生的保险经纪人汤圆。
欢迎大家收听
不太保险。
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搜索公众号不太保险，发送听友群，小助手会拉你进入群聊。
在我们找到给节目承保的公司以前，本节目所有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构成投资建议。
特别感谢声派提供了高大上的录音场地和录音设备。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那今天也是我们久违的一次远程录制哈，啊，主要没办法，这个嘉宾呢他都不在北京，但是呢我们又真的很想来聊一聊。他是一个作家是吧，现在是一个全职作家了。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事已至此走保险吧，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看过这本书啊，讲了一些保险故事啊。这个书非常有缘分的是呢，我在认识阿健老师之前我就自己买了这本书。而且呢我也听了有一个播客节目来介绍这本书，就在那天中午突然间就约上了，说我们可以录播客、嗯、就很巧，早上我还在看这个书，
对，
就约到了、
嗯、所有的缘分都聚在了一起。
哎，咱先让阿健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
嗯，
好，大家好，我是阿健，我呢就是这本事已至此走保险吧的作者。之前呢我是在南方这边的一个财险公司有当过一段时间的理赔员，那我就根据我的工作经历案例啦，还有行业里边的一些事情啦，然后写了这本非纪实的一个文学，就结成了这本书。
非纪实文学，所以这里是有虚构成分吗？
非虚构文学
啊，非虚构啊，所以这本书里写的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 对吧？
这是不是是离职了之后才能把它发表？因为在职的话是不是不能这样，有保密协议吗？还是？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本身的话也是因为离职之后我为了那个能够说不涉及太多的隐私，很多的人物啊还有地址的话我都做了一些模糊化的一些处理。
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请过理赔员来跟我们聊，但是之前的理赔员他是做寿险的理赔员，那阿健呢他其实是在财险这块工作。我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财险理赔员和寿险理赔员在实际的工作中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区别吗？
我之前我也有过一些寿险的同仁有交流过、然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一个认知上面的一些内容还是会有一些偏差的，虽然说都是做理赔的这一块。
比如说
寿险这一块的话，它是更多的是以人为本的。
嗯，
比如说人的疾病，人的一些意外，或者说是人的一个其他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它本身呢寿险的那一个保单它又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保单，有可能就是买了一个养老保险，养老的那一种分红的它就会有一个很长期的。但是呢像财险这边它就会更多的是以一个物为准的，并且这边的保单基本上都是年交的，然后呢一旦这个物受损了可能这个保单就会终止了。赔偿的方面的话，因为我们这边作为财险公司，更多的我们的一个理念，刚时入职的时候我们就教过说我们的赔偿理赔的一个理念是以恢复为主，就是不管说你是物受损了 还是说工伤之类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是以恢复，怎么能恢复他们的一个生产，恢复到受伤的人的，让他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之中，就是我们的作为一个财险公司的一个理赔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一个方面可能跟寿险的有一定的理念上的一些微妙的差距吧。
所以你们要去考虑在实际生产中的，比如一个厂房发生了火灾，发生了水灾，然后怎么样能够帮助它恢复生产。
对
啊，哦，就实际中有遇到过这种理赔，比如说工厂的，我看书里面有提到过有这种水灾的情况。
对，工厂的，其实我们这个因为作为一个财险公司的话，工厂的这种事故它是挺多的。
嗯，
然后基本上工厂火灾水灾它基本上这种都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故。随便举一个例子了，比如说这个厂房受损了，火灾，然后呢它整个厂就陷入瘫痪了，对吧？
嗯，
陷入瘫痪过之后，我们的一个目的及时跟他联系，然后进行赔偿。他在这瘫痪过程之中，除了他们的物件的损失，他们也会因为他们这个生产的一个中断造成一个二次损失。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需要一个更快速的进行一个理赔。
哦，就停工，每停工一天都有一份损失，所以我们要尽快然后恢复生产。
对，
那是不是他还得含这个停工的责任？
对，我想这个产品投保的时候这个险种叫什么，然后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呢？就是任何导致工厂停工有损失的这种事件都要去理赔吗？
大部分不是，像财产险的话它就会有三种模式。第一个呢就是基本的财产险，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综合的财产险，还有一个就是财产一切险。
财产一切险
就是啥都管？
不是一切是奥啊，那个还是遗失和盗窃啊？
不是奥，
奥，
哦，
嗯，
对，
懂了。
然后像这种的话它有的会加那种营业中断的一些协议，就营业中断之间他们遭受的一些损失，会有一个他们在购买保单期间他们就会有一个商定的一个附加条约在里面。
哎，那这个保额会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就确定，还是说我要追溯到事故发生前比如说一个月的平均日销售额靠这个去定损呢？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根据他去年一年的或者是前面半年的一个销售额再平均下来。
哦，
对，
合同中也没法具体约定。
嗯，没办法具体约定，因为像是这种尤其是一些加工厂的话它会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峰值，它有可能这段时间它的产出量业务量比较大，然后下一段时间它业务量又不大了，那么我们就是要综合它一段时间的一年或者半年的这种才能确定到它大概这一段时间平均每个月大概是多少的一个损失量。
那如果主张我说就是一年它只有一个旺季嘛，那如果我就是正好是旺季停工，我看半年的数据不合理啊，我前面几个月都是淡季，我确实销售额少，但是你现在比如七月份，我七八月份就是销售旺季，我七月初遭了损失，我停这两个月可能我一年60%的收入都被耽误了。
嗯，
那就会参考去年同期。
但是这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是真正在处理的过程之中，如果客户有提出到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旺季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根据他的一年前或两年前的这样一个旺季的整个综合的再给他进行一个平均的。我们没办法说因为你说这是旺季然后就给一个更高的一个，
嗯，
就是你得有证据。
就算你拿出证据我也不可能就是就只取这么一两个月。
对，
那这个东西是你们来定吗？就是你是理赔的，是不是还有定损的还有公估的，这几个不同身份的人是怎么配合的呢？
一般来说像我们公司之前的一个配合模式的话，就刚刚您说的这个情况，真正谈判的时候是理赔和公估在一起跟他客户谈判。
公估是你们的人吗？
然后定损方面的话也都是像理赔员这边做一些定损的一些事务，公估会打一个配合。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是公估会作为一个雇用方第三方跟我们进行一个配合这样子。
公估公司负责就是判断损失额具体有多少。
对，但是呢如果说到一些高精密的设备像是一些光刻机啦机器人的那种设备的话，我们还会再请一个专门的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他们来做一个更专业的评判。
哎，这种第三方是什么？就是真的是那个行业的专家？
对，
这怎么找啊？
我们这个都会有一些联络方式，他们的比如说找原厂家的，还有呢就是找行业里面他们有点像赏金的那种雇佣关系的那种。
哦，有一些就是找原厂家，厂家也会配合。
对，厂家也会配合，厂家配合的话，他们就是会派工程师过来给我们一个评估定损这样子，他们会出一个他们的一个估损单。
那有些简单的情况就也不需要找公估公司，你作为理赔员的话你也可以去定损。
对，如果很简单的那种，基本上他客户给的信息很明确，比如说他们的台账啦，他们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受损情况啦，如果是只是一个更换一个小零件之类的话吧，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操作。因为你说请那个公共公司也好，还是请服务第三方也好，他们中间都会产生一个额外的费用，我们能尽量自己操作的话就尽量自己操作。
哎呀，是一会儿一共理赔800块钱、嗯、花1500请公估，
他应该是有一个金额的门槛，比如说超过一定的金额是不是必须要走公估？
对，基本上是几万块钱，每个公司他们的一个规定可能都不大一样。像我们之前的话就是50000块钱以上，然后20万块钱以上都是有一定的门槛这样的。20万元以上的话你就要请技术服务的，50000元以上的话就有的就是要请公估的。
哎、哦，你的职业生涯遇到过什么特别难估价的这种理赔吗？
就比如说一些动物的，
就是比如说这东西你觉得很便宜但其实很贵，或者你以为很贵但好像挺便宜的。
就之前水灾的有一次，
嗯，
之前处理那个有暴雨的一个事故里边，它的整个厂房都淹到这个水底下去了。
嗯，
当然这个故事我也在我的书里边有写了、
哦、我们部分讲啊，我们这个悬念留着、
嗯、对，不用讲全部、
啊、当时派了一个潜水员过去啊。啊，没有没有没有啊，阿健接着讲啊。
然后它整个的在水里边泡着，我们就以为它的整个事故发生的很大。然后后来我们根据那个跟第三方的一个技术服务老师一起研究，然后发现这个竟然没有什么受损的。我们以为一开始以为说几十万的一个损失，结果到后面的话它的那些设备从水里边一捞出来，然后就又可以再用了。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这本书，这里边有写。
对，就是一些包括你比如说你家里的这种家用电器进水、
嗯、
第一件什么把电池拆出来、
嗯、
它不通电的情况下很多的
这些设备就干了就行了，
没事儿。比如我家的机械键盘，我经常就是这些键盘它不带电池的那种啊，我就丢盆里泡着然后就拿刷子刷完之后、嗯、完全擦干，再用电吹风吹干，一接电特别好，跟新的一样。这些就机械类的东西，一方面是电路吧，就是你不要短路，另一方面可能跟这个什么生锈什么也有关系，水泡的。
对，
哎，具体我也看这段了，书里面有讲说为什么会这样，蛮神奇的啊，整个被水泡。
但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哎、嗯，这书里就是我的感觉啊，就稀奇古怪事真的很多。你看我做寿险啊，做了一年多寿险，实话说呢我觉得比较无聊，因为你卖来卖去就那些产品，但是你都看财产险这里啊，这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觉得你们这也特别的杂。这本书我都感觉像什么呢，就像那种日式单元剧
哦。
它这里全都是小故事，每个故事我感觉都能拍成一个20-30分钟的那种小单元剧，然后这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这种隐含的主线在串联，前后有些案子还会串在一起。就如果这本书到时候能拍个哎十几集的，每一集一个剧，讲一个理赔员，我觉得挺好的。哎，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哎，你写书时候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单元
写书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是以列了一些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件，然后更多的是一个个人的经历在阐述的。当时我并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觉悟了。等到写完的时候，我的编辑安琪老师他就说，这个整个过程就感觉到你从一个小白慢慢成长成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一个理赔员。
我刚听下来，就是咱们这个财险理赔其实跟寿险理赔还是不太一样哈，就是总的来说不太一样。我们之前在寿险的理赔里边，就是理赔员他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有一点陷入到一种纠结中，就是或者是一种挣扎中，就比如说按条款他可能赔不了呀，然后或者是客户但是又很痛苦或者很艰难的情况，就不知道在财险这块会不会也遇到这种怎么说呢，叫行个方便啊之类的这种通融理赔的一些情况。
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如果客户那边损失不太大的话吧，我们就只能跟客户说点好话，或者说是就说我们没办法赔了，或者就是不在我们的责任范围之内。有的那客户他们也会明白，但是呢有一些客户他们就是想着说能不能就是多少赔一点。有一些长期，尤其是一些长期客户的话，他们就会有一种所谓的通融理赔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通融理赔这个机制呢，现在大多数保险公司也都有，但是每个保险公司可能都不大一样，都有不同的一个审核的门槛。像我之前所在的这家公司的话，它对于这种通融理赔概念就是说，长期的合作的客户，他发生的损失不大，然后并且责任是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下，业务员就可以去找他的领导，然后进行申请一个通融理赔的一个方式，把这个案件进行一个理赔。
嗯，这种有额度吗？
对，他会有一定的额度，就几万块钱以内吧。
哦，就为了维护这种关系，让对方觉得，哎，这感受不错，要继续跟你们家保司合作。
对，没错，中间也是有一些人情子在里边的。然后呢，他就会有这个模式。像我们一般做这种通融赔付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种人情往来的一种关系在里边，尤其是一些长期的合作客户，业务员他也会说："哎，您给这个通融理赔一下。"业务员呢，他们每年他也有一个通融的次数和额度在里边的，他不是说你每个案件都想想通融，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可以以你自己的额度去做一个通融，就有点像海底捞那种授权，就每个服务员可以送菜，是吧？
对对对，他们相当于是一个部门的一个额度，如果这个业务员用了通融额度，其他业务员就没办法用这个通融额度了。
啊，
它还是有一个线上限的。
所以咱有额度的时候赔偿损失，实在没有额度就赔礼道歉。
对，说你这个时代我们没办法，不是我们的责任范围之内的东西，我们的规则之内没办法赔偿。
你用过这种额度吗？
一般是业务员会用，我们的话是业务员申请，我们基本上跟客户的关系不会那么的，业务员为了拉拢客户关系，
理解。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处理这个案件的一个方，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用，只是业务员去申请。业务员申请完过之后，他们会找我说这个案件想申请通融赔付了。
哦，懂了，就是阿健老师他不是卖保险的，
对，他
不
接触
销
客
售，
户，
你不是直接接触客户的，而是发生了这个出险，你去处理这个事情，对吧？
对对。
那
之前我刚进保险业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讲说我进保险业了，然后朋友就会问我说你会不会让我们买你的保险？然后我就给他解释说我是做理赔这一块的，
我不管收钱，我只管送钱。
对。我只是只管赔钱，也不能说送钱，只管赔钱，只是管赔偿。然后很多朋友他们其实对理赔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对，
如果他是有一个朋友，他是之前车子出过事，然后知道理赔大概是个怎么回事，但其他的朋友没有做过保险赔偿，没有申请过保险赔偿，就完全不知道理赔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大家很意外，哎，你们保险公司还真能赔钱啊，居然有这个部门。
对。所以当时也是说，我基于这个事情，也是我想写一写这方面的一些故事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大家好像对理赔这个太陌生了，只是知道买保险这件事，不知道赔保险这件事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或者说过程。
对，这本书啊，虽然不太厚啊，就是200多页，看下来的话，应该是赔了几百万出去了，这本书里。
差不多吧。
哎，你们的 KPI 是啥呀？KPI，
KPI，我们的一个 KPI 的话，就是每年，因为你报案它是没办法，
控制
每年
的。
的报案的话，它是没办法有一个估计的量的。
对，
它只是说你案件进来过之后，你多久能给它立案，就是一个立案率的一个量。
那就是在速度效率上有一个约束，但是在金额上其实不会再控制。
还会有一定的控制，我慢慢给您讲。首先是他案件进来过之后，你多久能立案，然后多久能给他把案件结掉，然后立案案子报过来之后，他就会有我们根据客户跟我们讲说，他比如说这个厂房，他的这个设备，他这个某一个简单来说是一个纺织机，他着火烧了，整个纺织机烧没了，我们根据他的一个提供的一些资料，我们来判定他这个纺织机大概要赔多少钱，比如说他的纺织机是我们估算的。方式是赔3万块钱，然后之后要赔到4万块钱的话吧，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超出了我们这个，我们当时立案的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什么时候定的呢？
谁定的？
这个指标定的时候，就根据我们发客户他报案的时候，他发来的这些损失的资料，然后还有一些损失的一些情况，
所以在你们第一
他发来
次
的那
到
些
现
资
场
料。
出险之前，就要先把这个指标大概拍一下。
不是出险，就出险之后，他
出
会
险
把
之
那
后，
些，比如说你这个机
有
器
点
出
像
险
初
了，
审是吗？ 就是初级的审核，他会先拍一个这个大概预估要赔多少的，
告诉你是什么牌子纺织机，用了多少年，有大概什么折旧，可能要更换零件还是整个翻新啊，你根据这些东西，
客户他们，因为客户基本上也都懂这一块，他们也都会给我们讲一下大概是多少钱，
然后你们可能也要去现场看一下之后再出这个价格。
有时候呢一些小的案件可以线上解决，但有的案件呢就要去现场。
那个指标是谁定的？
然后这个金额的话，就是我们啊客户把这些资料发过来之后，我们在录入系统的时候就会自己，我们作为理赔员这一块来定。
你自己给自己定这个指标，那后面怎么到他都不一定。
然后实际到理赔的时候，这不是你们定了吧？你拍了四万，
对，
然后你跟客户说好了，我们四万了，然后客户
不同意，
可能还会不认，还是说这是你们要
是
一致之后才录入系统啊？是不是已经确定了在录系统？
他把这个信，大致的这个损失，我们是把这个大致的损失先在系统里边先放进过之后，我们就相当于有一个占用这一笔钱了，
像预算一样占用这笔预算了
。
然后其实我们在根据客户后面的一个交流的过程之中，可能会高了，也有可能会低了。
嗯，
这样子。具体我们低了多少钱，当时我们不会跟客户讲的。
嗯，明白。那如果是比如说啊，咱们今天就先定一个四万的指标，然后客户他算出来之后发现就差不多真的是四万，然后客户他不同意，他觉得四万低了，他说他损失了五万。
这样的话那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因为这里边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定这个四万，然后我们怎么样的算出来这个四万的这个公式，比如说算它的折旧率啊，算它的一个维修成本，然后要其中再扣除一点免赔额，然后我们再跟客户解释沟通，这样子。
这个是你们来负责解释，不是业务员解释了？
不是，这是我们来负责解释的，因为业务员对这一块他也不是特别专业，有时候解释也出岔子了。
感觉你们经常像去当坏人。
对啊，有点
是有
那么恶人的这种感觉。
但你们都是在压价吗？有没有过那种就是你然后客户说你们这个报的有点多，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损失。
对，或者是你调出来发现就是客户他比如说家境很贫穷啊之类的，想愿意多给他补点钱这样。
那这种就不好，这种就要让业务员来看什么通融赔付那一块了。
走通融赔付，
对，
他们理赔还是就是客观的。
我们这边是尽量的，就是按照规则来。
明白，这个是有需要有，就是您之前是有财务背景吗？我感觉是需要很多财务背景的。
哎，老师，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之前做审计的，你这个，我感觉这套我也能转行做，就
是
什么折旧。
大学里边学的就是财务这一块，
对对对，折旧呀，什么算成本呀，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些财务背景好像才能做的。但我觉得有点像医生开那个病，
对，
那个
开药方，
对，因为他们现在第二届空了之后，不是也有一个那个预算嘛？哎，有的人病人谁知道呢？他最后面病医完他就超了，有的人就低了。你得整体的这个一年也好，或者是你这个部门，你得保证不要超太多或者怎么样。
而且是不是跟第二届类似，就是你定的过高和过低都不行，
对，
是不是你最后实际理赔跟你预估的上下百分比都不能偏差？
对对对，我们的 KPI 主要就是这一块，
嗯，
就是我们一般是要求一个成熟的理赔员，他的这个百分比差距是在5%，就金额实际的金额和实际赔偿的金额是在5%的差距。
哦，
如果太高太低了的话，都会说你会扣这个年度的 KPI。
那我能不能就是工作的时候我就先把第二步给他先做了，然后我把它算好了之后，我再在第一步的时候录入我第二步算出来的那个金额，这样的话我的这个预算偏差就不会特别大。
当然也可以了，但是呢一般来说他案件给你报过来之后你要马上就进行，
我需要快速的，
因为立案率它也是作为一个 KPI 考核的。
明白，
你可能约不到现场，但你得先把这个损失先拍一下
了。所以越有经验的人其实做这个应该就会做得越细，做得越好。
对，没错。
嗯，
像我们那个我们的部门老大，他就是所有的案件他基本上一眼就能判断出来要谈判几轮然后呢要具体的一个大致金额是在多少钱。
哇，你们老大是不是那种特别会讲价呀？一眼能看出来多少钱。
对，他可以去砍价当，
对吧？
对，
嗯，去商场，我买个床垫，我一看，你这床垫不值这个价。
你的这个都已经被人做了100次了，躺了都躺100次。
看出来那种里边的一些小毛病，然后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也能很快的，就是说 他之前教过我说怎么看这个人，
嗯，
他的弱点在哪里，怎么跟他们进行一个弱点上的一个沟通，但是呢我始终没学会，
所以辞职。
能分享一点吗？我们听听。
我们听听哪些人比较适合砍价。
本身老师您，我们这边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我本人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一些的性格。
嗯，
像我们那个老大，就在书里边我叫他老黄嘛，他就是很霸道的一个人。
哦，
他就说你应该学一些他的霸道的本事，比如说就跟客户握手的时候，你要第一个是手劲非常大，然后要把客户拉近一点。就是你给客户一种力量感，有力量感就有一种威慑力，然后就是他们就会在气场上输你一分，然后气场上输你一分的话，你再跟他谈判的时候，他会更相信你开出的一个价格。
要用力的握手。
对，但我是做不到这一块，他就是经常说我，你缺少太多的那种霸气了，
就得有气势先压住对方。
嗯，
是的，是的，
学到了。
那你比如说是不是也能很容易看出哪些客户是那种软柿子，软柿子咱们就捏一下。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反正我不会特别的去
捏
研究这一块，他们会，我其他的一些同事他们会研究这一块。
嗯，这个客户一看好搞好谈价，有的就难搞。因为我觉得财险它不像说，你看寿险很多东西你就拿发票去报，它就比较透明。
对，
包括像身故它就非常简单，它就那么两个状态。但是你们这边就都非标的，而且这个东西你可能出险时候你都没见过，你都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不是经常要去做好去学习新的领域啊一些东西的这种准备？有没有可能出险了一听这是啥呀，先赶紧上网搜一搜是什么东西。
对，做这个工作其实让我了解到很多方面的东西，很多我之前没有了解过的。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像这些机械设备啦，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有那个塑模机、压强机这些东西的。
嗯，
但是随着这个就做这些一块慢慢的了解到这些、怎么去找他们的价格，哪些零件要怎么去找，慢慢的学到这一块。像是说一些特别专业的一些零件，我们也是靠那第三方的他们技术服务人员，他们来给我们一个评价，评价过之后我们再跟他评价交流之后，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第三方来说他们是更专业，我们是没有他们专业，然后我们在这池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一些他们的一个对于这个金属电线缆啊他们的一个评估，还有一些电线头啦之类的、他们的一些评估的一些方
式，比较专业的一些这种设备啊的一些价格的评估。
对，还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像是那种光刻机、激光机那种，他们的一些进度啦，然后要去修什么之类的，国外修理还有国内修理，然后修又要多少的维护费，有时候修的维护费比重置的维护费还要高，这种情况都有出现、然后慢慢就会学到这些地方。然后就是财产险这一块是这样，然后后面还有，因为我们是作为这种财产险，我们这个公司不大，所以我们是基本上都是每个人负责的险种，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各种各样的综合型的、
这样其实接触的面会更广。
对，接触的面会更广，像我之前不光是财产险，还有这工伤险啊，还有国际货运险啊，都是我这边在处理的，所以你会接触到像工伤险就会了解到那种伤残评级，像是一些是用药的一些医保用药还是非医保用药，有时候你会跟他们去聊说他们当时是在哪个医院，小医院治疗的还是说去大医院。
哎，等等我问一下，你们是一个财产险公司，那这个事儿它不是健康了吗，或者是人身了吗，这个也在你们范围内。
但是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在我们公司买那个财产险的话，比如说你给你的企业买财产险，那你肯定也想给员工买一下你的员工的这个团体意外险、
团
体
意在里边。
对
对对，
某种意义上来说员工是企业的财产。
对，员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算
你客户来也是这个财产，你的那个雇主责任险里边不也会存在这样的吗？
哦，所以这种雇主责任员工对吧，就是走财险了。
你之前我看书里边，就是您也处理过很多的工伤险的一些案例，在这一块有遇到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点吗？
工伤险的话，就是书里边也有讲到说，在工伤之前有一个处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工伤险一个伤者他贴伤了手指之后，我们进行理赔嘛，然后进行理赔过程之中就遇到了一个我当时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一个职业，就是保险黄牛这个职业。
哦，
什么保险黄牛是做什么的？
他们呢，虽然说是叫保险的黄牛，但实际上他们做的事情的话，可以说比黄牛恶劣很多。他们这些人呢，基本上就是看到说有伤者进到医院里边，跟伤者这些聊，说发现他们是因为工伤进来的，然后他们得知对方有保险过之后，他们这些保险黄牛就会说，我可以帮你争取到更多的保险赔偿金，然后呢，你要听我的话，比如说去给保险公司投诉啦。然后给去我指定的医院做一些你的造假的伤残判定，我用这种方式，我可以帮你争取到更多的钱。到时候你再把你这个钱一部分拿出来作为佣金，然后再返给我们。
这其实，在行业还挺，就是我们经常也会刷到这样的
这
广
种
告。
黑产，
对对对，
对，
保险黑
然后
产。
这个黑产，这是前期的一个过程。然后等到我们这个保险理赔款下来之后，它还有个后期的过程，就是它
会变
会
卦。
再以说。你这个事情告诉这个伤者，你这个事情是违法的。我刚刚之前教你的这些事，其实都是违法的。
还饿
然
对
后你
方。
再给我比封口费，这个封口费是非常高的。
所以等于他帮你多争取来这些钱，你可能也拿不到手里多少，大头
对，
可能让
实际
他都
上
拿
他
走
就
了。
赚这种灰色的产业里面的东西。
而且他会躲在幕后。
对，那这种你们怎么才能就是去跟他对抗呢？
对抗很难对抗，甚至说我在书里边也有讲过这一个案子，就是后面的时候我们还甚至还被他威胁了。他们太躲在幕后了，我们基本上只能说
查不
根据一
到。
些老的那种老保险理赔员的一个经验进行判断，说这个判断可能里边有保险黄牛的一个参与。
你就觉得这个客户他的举止行为或者他
像，
的一些，
对，
说的话不太
像别
对，
人教过
像有
的。
人教了，就是
对。
你些专业词汇都用出来了，或者你感觉
对
到
对
他在
对。
引诱一些提问。对，我有听说过，比如说。像寿险这边可能涉及到返佣或违规销售，他们就讲说：“哎，那个汤圆啊，上回那个买个保单，你不是送我了一个什么手链吗？还真挺好看的，那个链接再发我一下。然后你发给他的话，就等于你确认
我
承认
送
了
了你一
当年
个，
送了手链啊，他就会用
对，
这种方
就
式
是这
让
种
你
挖
放
坑。
松警惕，去引导你把这种证据交出来，然后他反手就去做投诉。这都是背后有人教的，你正常人谁会想到这种东西呢？”
那他交上来的那些，如果是假的发票，是不是通过这块来去找他这个的问题呢？
也是可以，但是实际上你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你就很难发现那些发票是假的，因为他是通过他们认识的那些医院来做的，他们跟这些医院的医生都是有
都
认识。
哦，那这其实它不是假的了，它就已经是这个医院开出来的发票了。
对，医院开出来的发票，除非说他们这个开出来的，比如说他有骨折的骨折证明，他在骨折证明上给他作假了，这样是很好分辨的。
因为你得拍片儿。
对。
那这个确实很难，这确实很，如果是跟医生这边勾在一起的话，你就很难在这个上面。有道理。
我现在脑子里都有一个剧本，就是在这个单元剧里面，阿健老师是个主人公，然后背后一个那种莫里亚蒂式的那种反派，他就是一个黄牛，他就一直隐藏在幕后，然后我们就时不时会有一个案件，你就发现是因为这个黄牛的引诱，然后才让这个人去跟保险公司产生了冲突，然后通过阿健老师的这个机智，然后一次次的去破解掉，然后让。
黄牛逐渐现身。
对，然后让这个黄牛就没有得逞，对吧？然后大家又会猜说这个黄牛到底是谁？然后最后发现这个黄牛竟然是他啊，对吧？就
德
这
普
种
老
感
师
觉的。
真别说，还真适合我下一个如果写一部保险方面的小
可
说的
以，
话，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面。
那可能就
他
是你
作为一
身
个
边
我
的
的
人
命
啊，
中
建
注
老
定，
师，
然后
对
来
对
写，
对对，就
他
是，
最了解你。
对，他又了解你，又了解保险。可能这个一直我们就要去猜，说这个黄牛究竟是谁？谁躲在幕后去教唆这个事情？
可以写成夫妻，我觉得。
史密斯夫妇
对。
卖保险是吗？
好，不好意思，那我们回到大家，如果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黄牛，保险黄牛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书里边，因为在这个里边阿健有写比较详细的一些故事。
对对。
我看就是书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我们没有怎么听过的一些财险啊，比如说这个海运险。
在书里边写的是国内运输的一个保险，
这个我之前还帮有客户咨询过，就是他这个很复杂，他得问你要从哪儿拉货到哪儿，然后呢，你的货是什么，你怎么拉过去。我那个客户他要去俄罗斯，当时在打仗，所以我就没有承保成功。对，就是这个就货运
就包括运的东西、运的方式，然后走什么是时间路线，是这样吗？
对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更专业一点的话，我们还会有所谓的港到港、仓到仓的这个区别。就比如说我运输只运输到他们的这个港口，或者说是只运输到他们的那个车站，保险就结束了。然后到仓到仓的话，它就是运输到对方的仓库里面，保险才结束。
啊，
这样子，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更详细的区分。
所以一般就是这种货运如果是出险的话，它一般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个原因也很多了，像我书里边写过的，就是它的运输车的一个设计的问题，然后就导致说它整个的后面的一个情况。但像其他的话吧，比较常接触到的是一个运输卡车，它车出现火灾
啊，
火灾把整个这个货品给烧了，就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个之前接触过一个非常离奇的一个案件是，那个卡车在路上跑的时候，它崩来一个小石头，把那个它的挡风玻璃
裂了，
挡风玻璃给砸坏了。挡风玻璃砸坏过之后，那个司机惊慌失措，打方向盘一下把自己给打到山沟沟里边去了。
哎，那这种应该是，那先看他买的责任覆盖的是什么方面。
当时是因为他司机也有一部分责任，所以我们是当时按照责任比例来给他赔偿的。
哦，这个就可以按责任比例划分。
我的天啊，你就拉个豪车，然后把你大姐放搞翻了，太贵了这。
你说最近的那个豪车的那个案子吗？
听着都心疼。
嗯，对。
是吧？还有说那个新能源车啊，有些
自燃的。
对的，所以哎，这种跟你的保费还会有比大大的关系吧？
是新能源车是吗？还是说
啊，你比如说新能源车运输是不是会保费高一些？
新能源车这一块具体是车险方面的，因为我们公司是车险和
分开的，
就是其他的企业的这一方面是分开的、嗯、
啊。它叫
车
和飞车，
没太多接触。
嗯嗯，
我想我跟朋友讲，我说那个财产险分，有车险、飞车险，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哦，飞车不是危险驾驶吗？
飞车险
不是飞车，没有人保，就不是车的
部分。飞车是，
对对对。
嗯啊，你
是非常的那个飞
啊，你负责飞车的业务对吧？但是你那个案件是因为它是个运输险，只是恰巧运的是车。
对，恰巧运的是车，恰巧又是豪车，然后就导致了整个事故也发生了很蹊跷。它就相当于就是我不能讲太多，要不然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悬念了。反正说这个事故相当于我们是被客户给坑了一把。
嗯啊，你们好像侦探啊。
对啊，
对
对吧？
因为他查每一个都要查很细。
这个有的时候你可以去当地，有的时候你也没法去当地啊。
是这样子，有一些案件的话我们可以去当地，但是有一些案件我们就是要请公估过去。就比如说我这边是在福建这边嘛，比如说像之前有一个新疆的案件，我们如果去新疆的话，花费的路费啦，
比公估还高了，可能。
对，我不如我们直接请个公估员过去了，让他在远程帮我们处理。
这个新疆的我觉得风险太大了。
对，你说开车吗？还是
不是？就是新疆的保单呢？我一听就新疆的保单这个事儿，
你觉得很遥远。
嗯，
对，新疆的保单，我们之前有一个新疆的保单，就是他当时出了一个案件，我没在书里边写了，因为是比较小的，也没有什么成体系的。
嗯，
他就是出了一个案件过之后，他是拉一个那个机械设备发电机，好像是我记得发电机在路上出也是失火了，然后发电机烧了，发电机烧了过之后，他就要去修嘛。修过之后，他告诉我说他要拉1000多公里去修，我都惊了
啊！对，因为太远了。
对，
嗯，哎，那就是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公司责任上会不会有一些区域是你们不保的，因为像我们经常卖一些意外险啊，它其实有的也是财险公司的，它可能不保某些医院嘛，因为这些医院他们就勾结在一块儿偏保、嗯、那不知道就是你们在这一类的这种物材这种险上会不会也除外了一些区域或者是一些
行业、
嗯、对一些行业或者一些什么公司、嗯、我不懂啊，这个你们的除外清单一般是什么呢？
对，我们会有一个像财产险我们这一块保障的话会有一个高危行业的这个清单
哦，
在这一块的话我就特别的有一个，就是因为加入保险业过之后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像图书行业它就属于一个高危清单。
什么
图书行业？
高危清单一般都是那种特别危险的，比如说化学品啦、
啊、对呀、啊、
然后一些有污染性的污染源的一些制造塑料品之类的、
嗯、
还有金属电镀这之类的、
嗯、
结果书也算，图书行业也算是高危，
这东西又怕火烧又怕水淹，
是因为这个高危。
对，他防范措施不大好能做，所以他就算是一个高危行业。
哎，那我也好奇，这个比如我真的要投保，那对于我的消防措施啊，包括我的一些制度什么的，这个会不会影响承保或者定价？就是这个公司如果我的保护制度做得更好，是不是能便宜点？如果你们这边做得不好，漏洞很多的话，那当然更容易发生危险了。你怎么去评价这个东西呢？是在承保时要考察吗？
是这样子，我们会现在就是有这个风估风控行业风险评估，他们会有专门的风险评估师，
这也是一个专门的公司。
对，他有的呢是保险公司，他们
自己的岗位
成立一个客户服务的
风险评估部门，
有的呢他们就会第三方的一个风险控风险评估的。
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承保一个比较大的一个case， 然后但是他是在高风险中，可能风估那边就会去评估一下，看通不通过。
那风估是不是也可能是抽查或者暗访，偷偷去看一看，
看他们怎么操作了，看他们怎么做的这种事。具体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们去考察完之后会给你们一个报告，就说这个风险什么样。
一般来说他们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企业特别大的那种企业，他们想要投保的话，他们一般都会找这种风险评估一下。风险评估过之后，他们这些风险评估师会给你列出来你哪些是属于有风险的一些范畴，然后他们会给你改进方案。如果你按照这个改进方案来写的话，你比较听风估的话，有更积极的一些改善，然后保费的话有可能也会给你一定的减少，或者说有一定的优惠。但如果说我们没办法改这个，那么保费也会有一定的额度的增加，这就要看当时投保的时候业务员销售的那些跟他们的一个了解了。
哇，那这个风估的公信力很重要啊。
嗯，
就两边都信，
行业也是比较有空缺吧，也是慢慢的在搞这一块。
所以以后理赔员的职业发展也可以往风估去走，
是吧？
那你说是相通的嘛？
对啊，对啊，就这事也挺好玩的，就是你总是有机会去见到一些非常全新的场景，然后你要去评价这件事情的价值啊，这件事情的风险啊，这个隐患点在哪儿，对吧？啊，比如说你这个仓库装了多少个摄像头，你日常是怎么排班的，我觉得这个都会非常大的去影响风险发生。我们之前那家公司是做出行的，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内部的项目，就是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有很多跟安全相关的设施，就比如说像共享单车，尤其是电单车的仓库里面，它有很多的探头，包括烟雾啊，包括测温啊，它要去监控。还有像代驾的骑手的头盔里面是有很多传感器的，如果这个头盔加速度落地，就马上会给指挥部报警，是他可能是摔倒的。那你看，如果我们加了这种设备的话，是不是对于代驾骑手的保险，我们就可以就反正至少说更愿意承保，或者费率上有些优惠？
对，应该说是更愿意承保。然后你也可以根据这一个你加的这个措施给他列举出来，然后看保险公司那边怎么说，用这种你比其他行业更多的这种措施来降低你的一个风险率，把这个降低风险率的告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一个呢可能愿意给你承保，也有可能说
降低一些费率，
保费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砍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几个维度，第一是你能降发生，再一个是我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这个发生率，
对，
我能拿到一个具体的数字或者比例，说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能把发生率控制在什么一个数上，不是一个经验值啊，是一个能推算出来的准确值是怎么样，能控就好定价嘛，对吧？
对，没错。
哎，那阿健老师，就是你在理赔的这几年中，你最讨厌理赔什么案子？
最讨厌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啊，我今天这个上班，我真的是愁死了。
就一想起来工作的时候，会有一种头疼、头非常疼的感觉。
啊，明白。阿健老师就是都头疼，
所有的案子都头疼，
所有的都是头疼。
所以这是你辞职的导火索吗？
也。算其中之一吧。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最终的导火索还是因为说我还是想要以写作这一方面作为一个职业的规划发展。其实主要原因，其实的主要原因还是想以写作这个作为一个职业规划发展。然后作为当时的话，如果说最讨厌的，其实你现在让我想，我基本上想不起来。基本上如果那些讨厌的都是客户比较难沟通的，比如说客户他动不动 想起来现在有还在做噩梦呢，就是有一个客户，他动不动就要问我的工号是多少，然后他让我给他看我的工牌，老是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保险公司的。
得不到信任，
对，
而
那种
且，
就是给他沟通起来非常的痛苦。
啊，明白明
始终
白。
要举着工牌跟他说话啊。
嗯，主要是咱们这个工作呢，嗯，你要说一直都对事儿也行，他又要对人又要对事儿，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每天就是要接触的事情面还是挺广的。
因为大家可能下意识觉得你就是来压价的。
对，而且你在对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仿佛又像扮演一个恶人。
对，
可能
所
还
以
是比
他
较
们
痛苦。
基本上看到，就是那些客户基本上看到理赔员来过之后，他们会有天然的一种敌意。
这个确实会有人身威胁吗？
之前也有过，就是有一次处理案件，我当然不是我了，是我们同事谈的不大好。然后呢，客户他那园区里边他养狗了，然后要放狗去咬他去。
那反过来有没有那种会就是把你拉到墙角私下说，
对
这
对
个
对，
阿健，那个你给我写多点啊，然后我给你分一
写个红包啊，或者
点。
这种。
也有，但是说实话，这种我们一般都会拒绝掉。这种真的是没办法，我们还是说，大部分都是按照这种规则上，保单上的这个规则是多少，保单上的规则是多少是多少
明
来的，
白。
确实没太有办法
没
做
太有
假，
空
间
也不是很大，对，
嗯，
空间不是那么大，
都是定损，都是
对，因为说，甚至往上面说，我们这边除了我们自己给他们一个评判过之后，上面还有一个核赔的，
和赔
然后
人。
还有领导那边。
就
很
是，
多是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是明来明的这
是的，
种
是
规
的，
则。
你想通也通不了多少的这
对，
种
除
空
非说
间。
您去找业务员，是那个通融赔付。
明白明白，理
明白。
解了。我想这会儿再截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想推荐一下阿健老师的书嘛。那我觉得要您在出版或者是出版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听众也好，读者也好，读这本书的时候，您最希望他们能够带走的是什么？就是他学到什么，比如说知识也好呀，故事也好呀，或者是您看他们看待这种风险呀，理解世界的一些新的视角。因为理赔的这块的书其实很少看到。
就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最初想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刚开始我刚入行的时候，看到所谓的这些保险方面的书，大部分呢都是那种理论化的，或者说是那种专案化的、
对对对，
抽象的东西，抽象的东西，我没有看到说特别的通俗的保险方面的一些读物，或者说是保险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案例的一些书。这当时就我刚入行的那会儿，觉得特别的有一些吃力吧，读这些书的时候。然后后面这个离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自己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记录？毕竟有一些这些经验嘛。然后我就写了这个，后面又有一些机缘巧合之下投到出版社，然后出版社看到这个选题，然后记录下来了。然后会发现说，我这本书当时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第一个，首先是想从保险理赔的这个视角来给大家展示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各行各业的一个人生百态吧，所以可以这样说，人性的一个面向，然后以保险业的一个视角，因为保险业的这个视角的话，还是比较市面上还是比较罕见的哈。
对对对。
在除此之外的话，基础上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下保险这个方面的一些知识。大家，我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讲说，买保险就跟一个成人礼一样，自己开始买保险了，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
哦，
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他买过保险之后，到底要怎么赔？保险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赔偿方案，或者说是赔偿的一个步骤？他们保险公司内部的一个运作又怎么运作的？他们就不大懂了。所以说，我也想说，通过我写这本书，能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对让大家对保险的一个了解吧，保险尤其理赔这一方面的一个了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纠正一下大家在市面上对保险的一个偏见，保险不是说只是买东西的，或者说只是有骗钱的，或者说怎么样的，想纠正一下，然后就写了这个书。还有呢，就是另外最后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也能希望大家通过看完这本书，能对日常生活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日常保险能分散什么样的风险，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如果说你想买一个保险，你会知道自己需要哪一种保险。
嗯，对对，咱知道什么能保，对吧？
嗯，
哎，这个居然也能保，
嗯，
对吧？
对对
对，
多些科普，
你这样知道你自己该买哪一种，而不是说花冤枉钱。
对， 对，
就是你出险了，就出事故的时候跟人理赔的时候，你也知道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减少那种沟通成本。
嗯，
对，所以就是这几个点。
嗯，当时这本书是整个都写完了去找的出版社投，
这就得说到我一开始，我们这边我加入了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写作社团，网络社团叫书艺文学社。
啊，
然后呢我们呢是会经常一些写，经常会写一些东西互相交流，
有编辑在群里，
是我一个朋友啦，然后是我当时写了三章之后，我们社团的群主，
啊，
我们的安迪斯陈峰老师看到了这个我的这个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最近有一个广师大他们那边有一个文化公司，他们想出版这一个叫什么有这么一个选题，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发给他们看一下。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邮件过去，当时其实也还蛮忐忑的，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毕竟我不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兴趣。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就说 OK， 这个可以写，我就开始写了。
我就可以再介绍一下，这本书是那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广师大还蛮多这种人文类的书，很不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出版社。
对，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也是有一个活动，就如果听友们想要免费获得这本书，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里边去点赞评论啊，然后我德福还有阿健，我们三个人会各抽一个评论，然后送一本书。
对，咱们就是评论区啊，你觉得可以听完这个节目啊，
嗯，
你觉得阿健老师啊，或者汤圆老师，啊，或者德福的哪个观点你很喜欢，你可以留言，然后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就是很内幕啊，我反正我们自己选一个，
对对，
好吧，送一本。
然后如果你比较哀的话，不想评论，你也可以自己去买这本书。
哎，我们送可以送个签名版吧？
可以啊，没问题
啊，那就行。
好的，
我不知道包不包邮。
怎么自己到付是吧？
我等这个我们再确认一下，没关系啊。那看我们差不多聊完了，建老师你看还有其他补充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收尾了。
哦，没有了，谢谢德福老师，谢谢汤圆老师。
好呀，谢谢阿健。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是通过另外一个视角，来去给我们展现了在财险理赔这块的一些故事。
对对，我们很少聊财险，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寿险公司的嘛。
对对对，
也希望有契机以后能多去聊一聊财险，我觉得真的是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啊。
嗯，
我们大概聊了一些书里的案子，然后还有，
你给大家念一下目录吧。
好，可以给你讲讲，
因为它里边有很多案子。
对，这里比如说，理赔新手与外卖员的交锋，这个故事蛮精彩的，其实我们有讲，还有遛狗溺亡的老板啊，熊孩子险、火灾保险、夜影下的真相。追着杜苏芮做理赔这一类的，包括各个方面财产险场景很有意思，就是除了保险知识以外，觉得就像阿健老师说的啊，社会百态很多都有讲到啊，所以大家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也可以跟阿健老师去交流，对下一本书有什么期待，有什么灵感也可以提供一下，我真的好期待这个下一本真的写出一个保险，以一个保险理赔员为主角的，然后在保险业这个视角下的，对不对？跟那个保险黄牛斗智斗勇的，哎呀，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好，欢迎大家
构思一下，谢谢德福老师，
感谢大家收听啊，如果感兴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书名叫《事已至此，走保险吧》。
事已至此，走保险吧。
好，谢谢。
好，德福老师，谢谢汤圆老师。
嗯，好，
收。
收了啊，差不多
好准，一小时整。
对，我们其实今天聊的还是很丰富啊，我觉得还了解了很多东西。
嗯，
那阿健老师
可能还是会比较甜一些，因为我说实话，我也不是刚工作多少年了
啊。没有没有，这期聊挺好的。
我们今天还行，我们没有，就是我们主要都是脸，不是真的那种贼科普的那种类型。我们也跟您的书一样，非常的日式，有没有？没有。
之前我听您们的这个节目，我就感觉到特别亲切。
你后边就是主要就是写书了，
对，目前还是说在往写作这方面发展。
哎，那你之前同事会看你的书吗？
有，然后就有的同事，比如说我这个书里边的欧阳，我就给他递了一本，然后他跟我说，写的有点不像我了。
哎，那个手劲儿特大的老板呢？
就是老黄嘛，老黄，我一开始刚出的时候就给他递了，就是我们老大。 然后他说写的蛮好的，他一开始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采访过他一段时间，就是我问他能不能写，他说你尽管写没问题，然后他说你还要不要把我们公作为我们公司的一个宣传，然后我就说还别了，别我不参与这种商业的宣传活动了。
我就感觉老黄用力握住了阿杰的手，快写。
所以当时辞职的理由是，就是跟那个上级辞职是怎么说，就说我要去
当作家了。
这感觉就是
当时我出了一个小意外嘛，书里面也有写，就是腿受伤了，然后本来呢就是说想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看看写一写
东西了，追求自由与远方了。
对，然后来跟那个老我们的老大讲了之后，那个老大也说能理解，本身的话就说你先歇一段时间。如果你要想回来，你得随时回来。前段时间就书我发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想不想再回来，再待个几年，
再积累点素材。
对啊，
对，再堆积点素材，再写一本。我说，让我再写一段时间吧，再自由一段时间吧。
但我倒是觉得真的可以再回去再搞搞素材，
或者换一些，我觉得就做点其他的也行。
他建议我说，
要不你去卖保险吧，
另外的部门。问我有没有到业务去？
对，
对，
去做业务，
就都走一圈，都去体验一下，就采采风嘛。
嗯，可以。
我觉得这是真的挺有意思的，就甚至有一点就是马伯庸那种感觉，你去做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对，就大家完全不知道保险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大家又很喜欢看这种斗智斗勇的东西，关键是让大家意识到说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保险理赔员，不是保险代理人，包括小红书那种退保黑产嘛，对吧，什么保单然后就能退钱了，就你可以设置一些这种小 boss，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可能就改邪归正了，他们一开始是劝人退保，后来就可能自己真的出事了，也就是等也遭了报应，然后结果就洗白了，然后又加入了主角这边。
或者要不您去潜伏在那个黄牛那个条线里边。
哎不行，我脑子里都是，就是你可以有个主角团，然后这主角团可能有人是做核赔的，可能有人是做陪诊的，然后还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然后大家就可能共同的去做这件事儿。
哎阿健能给我一个角色吗？
可以啊，没问题。
我们要申请的构思
一下，
对对对。
今天突然之间我特
思路大开，
周波老师和汤圆老师给了我好多灵感。
对对，我要争取一个冠名权，对吧，像就有一个角色叫德福，好吧。
可以可以，
我有好多谐音梗可以贡献啊，我好喜欢。
可以可以。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
好，
祝你的书大卖。
谢谢老师，
对，祝大卖。
后面如果说您这边需要什么那个财产险方面的一些聊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
好呀
好
呀，没问题。
好，
好，拜拜。
对了，那个签名书的话，要不我回头邮过去还怎么样呢？
我感觉我们播完之后，到时候评论区定完，就让他们留联系方式，然后直接寄就完了。
你到时候在 show notes 里边设一个时间线，就比如说在什么时间之前评论的，然后我们抽三个，抽完三个之后，你就是那边直接寄出去就行了，对吧？
没问题。
对对，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大概一个月，
肯定得十二月
吧，肯定是十二月，十二月肯定会放的。
好嘞。
好，谢谢。
在群里沟通吧。
谢谢，辛苦了。
辛苦辛苦。
拜拜。
拜拜。
拜拜。